良友圣经学院春节特辑，
春节特辑，
起来唱歌迎新年，起来感谢主恩典，一年又一年，主爱不改变，愿我对主的爱天地加深。
周广亮牧师主讲时代与福音田园图像中的教会使命。
是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春节特辑，我是周广亮周牧师。哎呀，新年开始的日子里面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一连六次六堂跟你思想神的话语来彼此勉励呢，我真的是非常感恩。老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问一问我是哪一年开始在良友电台服侍的呢？啊，算一下是1981年开始，可能有的年轻听众朋友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啊。哎呀，到现在已经42年了，一晃眼就过去了。不过今天开始在农历春节新年能够有六次跟你勉励呢，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跟祝福。2023年良友电台的广播主题是扎根，电台的同工们与听众一起来操练属灵生命的扎根。啊，电台告诉我说有一节经文是我们全年要学习的，那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所说的，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我带着感恩的心，祷告的心，在这里跟你一连六次六天思想一个总题，那就是时代与福音田园图像中的教会使命。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都是在教会服侍的，而教会呢是有使命的，去奔向使命、实践使命的人呢，其实就是幸福的代名词。田园的图像是讲圣经里面有很多跟生命有关的、跟植物有关的一些比喻，我们从今天开始来思想。这第一讲呢，我们就看撒种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可以从第四节看下去。而我的副题呢，是跟现在我正在做的这一刻都有关的，也是良友圣经学院服侍主的人都要操练的，讲坛流芳，撒种的比喻。我们要好好的讲道，而为了好好的讲道，无论是读书、操练、探访、关心弟兄姐妹、看新闻、服侍等等，我们生活的整体啊，都是在将神的道好好的讲解，好好的活出来。撒种的比喻啊，它的重要性呢，我分三点先介绍一下。首先呢，撒种比喻的经文篇幅很长，而且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所以说福类福音都提到撒种的比喻。而且马太福音13章有26节，马可福音第4章有20节，很长很重要。第二呢，在内容上他揭示了神国的奥秘，这是主耶稣他在比喻里面说的。他有一个重点呢，那就是如果不相信主的话，就看不见神的国，听也不明白。特别是在马太福音，他提到旧约的预言，而且指出门徒听见、看见的话呢，是有福的。路加呢，不但是在第八章讲这个撒种的比喻，提到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听，好好的看，用信心去接受这神国的奥秘。在路加所写的第二卷书啊，《使徒行传》最后一章， 他也提到以赛亚的预言，那就是拒绝神的道的人，听见却不明白，看见也不晓得。所以第二个重要性是他揭示了神国的奥秘，信心的接受。第三个重点跟我们讲道的人查经的服侍的弟兄姊妹有关，那就是这个比喻呢解答了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和教会侍奉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听到的人读圣经的人很多，但是这些人都有不一样的信仰表现，不一样的信仰生命的果子呢？这个问题在撒种的比喻里面交代了。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我分四点，第一点呢是听到的重要，或者读圣经的重要。路加福音8:8下半句，耶稣基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其实啊，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它有一个一定的定律，那就是我们得救得永生是来自求告神，而求告神是来自相信，而相信是来自听见主的道，听见主的道是来自传道的人，而最后传道的人是来自基督的话。所以在罗马书10有这样的两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刚才的那个步骤，得救来自求告，求告来自相信，相信来自听见，听见来自传道，传道是来自基督的话。所以在罗马书10:17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传福音，或者说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传道人，能够使人在神的话语扎根成长，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使人能听神的道，而且听了能明白神的道。咱们中国字很好啊，聪明的聪字是一个耳字旁，提醒我们要能够听才容易聪明。那我现在稍微提一下，对于讲道的人来说，讲道是一生的操练。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在良友电台以前，我开始的时候还在益友电台服侍，时光很快，40多年过去了，但是一直在学，而且学的仍然有不足够的地方，就是这个讲道。我记得当时就是刚好41年前1982年，电台的台长嘱咐我为良友圣经学院做讲道学的时候，其中一本我使用的参考书是英国传道人斯图德牧师。约翰斯图德牧师在他70岁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当代基督徒》，其中他有讲道的问题。当然他之前也出版了讲道学的书，就是两个世界之间来搭桥，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我参用的就是那本书。斯图德牧师他提醒我们，讲道是什么？简单来说，讲道是以敏锐和忠心的态度解开神启示的话语，使神的子民听到神的声音并且服从。这是一个很精准的定义。 他提到两个信念：第一，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第二，神所默示的话语要经过解释才能明白。第二，有两个责任：我们要忠于神的道，要绝对的忠心；第二，要对当今的需要有敏锐的触觉，这一点非常难。因此，斯图德牧师提醒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常常问两个问题：第一，这段经文在古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再问，这段经文在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两个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啊，千千万万记得，非常非常重要。最后，这个讲道的定义呢，还有两个期望。第一，期望弟兄姐妹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不是耳朵上听到，而是透过圣经的讲解，明白晓得神的意思，神的旨意。第二，就是整个讲道的结论，期望听到的人顺服神的话语。而顺服的工作只有圣灵才能够做到，但我们也要尽一切的力量、智慧、代价去努力。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听到的重要。第二，我们透过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撒种的比喻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的重点是什么？首先，重点不是撒种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古代巴勒斯坦2000年前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是以农夫或者大部分当时的人的情况来讲的。撒种的人或者这个农夫不是这比喻的重点。第二，稍微重要的是这个种，因为被称为撒种的比喻嘛。但是这个种子在解释的时候呢，耶稣说是道，马可福音就这么讲，但路加福音讲的更全面，很宝贵。路加说这是神的道。而既然用神的道来作为撒种比喻的这个故事来说的话，表示神的道它有生命，是能够成长。但是更重要的是，撒种比喻的重点是这个种子撒出去以后，在不同的土地里面、不同的情况里面，它的生长情况。因此有人说，撒种的比喻应该是田地的比喻，或者更准确说是新田的比喻。因为耶稣基督讲，有一个人出去撒种，然后呢有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就回答了为什么历史历代读圣经的人、听到的人、查经的人、听福音广播的人，竟然在结果上有那么多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解答了。因此我们来到第三大点，道是一种，就是神的道，但是对于听到的人却有四种反应。我们来看第一种反应，请你参考你的圣经，我就不一一读出来了。第一种是种子落在路旁的。那你可以想象，无论你是不是农夫，老家是不是在农村，你知道种子落在路旁根本就不会生长，对不对？而且耶稣基督用很形象的表达说有小鸟来吃了，在他解释的时候呢，说有魔鬼来把道夺去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很多人听了道完全没有落根。八章五节十二节你看看。第二种情况也是今天大部分的人在现实里面都经历过的，磐石上，种子撒在磐石上，当时是很喜欢领受了，心中没有根，因此呢是暂时相信，遇见试炼跟压力就退后了。八章六节和十三节， 讲得很清楚。这种信徒多不多？很多。为什么有的人信主一两年很好，十年二十年以后呢，你看不到他了？因为那个道在心中没有生根，因为他很浅，经不住考验。然而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种子撒在荆棘里。荆棘是多刺的一种灌木，我们都不陌生。当主耶稣在七节十四节解释的时候，他说是今生的私利啊、钱财、宴乐给挤住了。留意啊，宴乐也在其中，当然有钱财的压力，还有私利。这是十四节他解释的。可是如果你注意路加福音八章七节的话呢，他有这样一句，他说跟荆棘一同生长。有没有听清楚？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路加福音八章七节，那个种子生的道撒在人的心里面，有的心好像荆棘里，而跟荆棘一同生长，也就是荆棘本身那个有刺的灌木呢，它也成长。哎呀，这是很大的提醒。世界上的宴乐也的确在不断的进步，打游戏机、电视剧、电影、商场的活动、旅游节目、餐厅的菜单，各式各样的餐厅都越来越丰富。早年我刚信主的时候，中学生、青少年的时候，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很多人都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团契啊、查经班啊、退休会，都觉得很有趣味。一个原因是当时社会外间的活动不多，吸引力也不够大。但是啊，没有想到今天外面的各式各样的讲座、活动、娱乐非常的进步，荆棘与神的道一起成长，结果结不出成熟的果子来了。至于其他的思虑啊、金钱的压力，我们就不需要再讲了。四种反应，三种都是失败的，四分之三，也就是75%，是道传扬出去了、宣讲了、聆听了，但是不能扎根的。你会不会失望？不要失望，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要失望，因为还有第四种反应。第四种反应就是种子落在好土里的。落在好土里的怎样呢？耶稣基督在解释的时候说，就是神的道进入诚实善良的心，还有两个字，什么呀？忍耐着，忍耐。因此当我们听神的道或者听了神的道的时候，要用诚实善良的心接受，另外也要恒久的忍耐。主耶稣曾经就以树和果子来比方我们生命的成长，他讲得很直接、很干脆、很精简，也很精辟。在路加福音六章那里他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的，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的，很正常。我们说田园的图像嘛，这就是田园生活所看到的人生真理。每一种树木可以从它的果子看出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的，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的。然后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所存的恶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撒种比喻的最后一种，第四种心田，就是诚实善良的心。这样的心是我们需要的，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每一位良友圣经学院服侍主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那么怎么样预备这样的心呢？我可以举两个 例子或者两个提醒。预备好心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段，第四段。怎么样预备？第一，苦难的经历。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哀哭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其实咱们都知道，苦难使人谦卑倚靠上帝，苦难叫人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回顾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在新冠病毒的疫情底下所经历的大小苦难，不单单是中国，不单单是香港，而是全世界，是全球性的。让我们看清一个现实，那就是人不可以骄傲，而在苦难面前，我们要操练抬头仰望宇宙万物的主宰。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圣经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66卷书的新旧约圣经，1189章的新旧约圣经，是上帝的道，永活神的道，传讲了2000多年了。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人正确的定位，你跟我是谁？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不能脱离生命的主，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也不能免除苦难和眼泪。但是苦难跟眼泪正正滋润了我们的心田，使它成为一个黑土，好像养分充足的田地，里面有很多腐烂的物质，而越是腐烂的，越是有一些容易发臭的，那个土却有足够的养分，使植物成长。这是好土。这样的心容易接受神的话，而且以诚实善良的心跟忍耐的心接受以后，它就结实，结出果实，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但是在马太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结出的果实是30倍、60倍、100倍。第二个预备，那就是思念美善。思念美善，聚焦美善。正如使徒保罗在他的晚年，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最后一章他说，末了，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留意。腓立比书4章8节，这几样都是美善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的思维，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你整个的心态都不同了。我们珍惜今天能够听到的时间，我们也珍惜现在进入新的一年，过年以后，求神给我们对前面的道路跟人生有盼望。有一天我在教会办公室看各个基督教的机构寄来的一些通讯、一些资料的时候，我打开一个叫基督教这个在监狱里面传福音的团体的刊物，里面有一篇文章，其实是一个见证。我读了以后，我就为神的道向主献上感谢。他讲到一个人是在印度贫穷的家庭出生，他5岁的时候父亲去了中东杜拜打工，虽然家庭经济好了一点，但是他却学坏了。他说，我经常逃学去看电影打架，当我10多岁的时候我变得更坏。父亲来家的时候，每逢喝酒便会打我们， 然后这位印度青年来到香港，我来香港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我不懂讲广东话，也不会写任何中文或英文。然后他说，我透过一位朋友得到一份工作，但也是因为这位朋友，在1995年，我因为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关在香港的监狱里面。他的名字叫 Sunny， 这位 Sunny 的印度人在香港监狱中，他说，在监狱里生活绝非易事，我为着生命每天挣扎的生活感到空虚和孤独，我便开始参与不同的宗教活动，希望可以借此找回平安和指引我的生命方向。在2008年，我决定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并且受洗归入基督了。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希望是再有机会去更正自己过往的错事。我知道我不能回到过去，但是我很感恩神给我第二次重生。我将于2022年8月19号出狱，也就是他现在已经离开了监狱，结束了26年8个月的监狱生涯。这一切因为祈祷，因为爱的力量，让我能够向前行。最后一段他说，我最初入监狱的时候像一只怪物，一个自私又没有爱心、毫不关心别人的人，但是当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却是一位新造的人，我带着神的恩典，带着礼物回到家乡，就是主耶稣。最后一句，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祈祷和所有朋友弟兄姐妹对我的爱。弟兄姊妹，这是神的道，在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和忍耐的心，26年的监狱生活里面所产生的果子。田园的图像，第一讲撒种的比喻，讲坛流芳，我周广亮跟你分享到这里，求主借着他的话加力量给你，再会。